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间，美国总统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约十分钟的对全国讲话。他向美国人解释自己为何突然间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并称自己决定将火炬传递给新世代。拜登说明退选原因时表示，我尊敬这个职位，但我更爱我的国家。我已经决定最好的出路是将火炬传给新世代，这个是团结我们国家的最好方式。他说现在已经是让更新鲜声音、更年轻的声音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刻。他还强调，今年的美国大选是历史上罕见的时刻之一。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将决定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命运。拜登说，在剩下的任期内，他将继续努力捍卫个人自由，并降低家庭的生活成本，推动最高法院改革，并将继续寻求保护儿童免受枪支暴力的侵害，继续致力于终结癌症。他还表示，捍卫民主比任何头衔都重要。礼拜三，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规则委员会投票决定，将以远程唱名表决的方式来提名总统候选人，而不是等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亲自投票选举接替总统拜登的人选。这一决定是民主党为应对拜登退选而采取的措施，以避免俄亥俄州共和党人提出诉讼。因为该州现行法律规定，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日期是8月7号。根据新规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必须在美东时间礼拜六下午6点之前正式宣布参选，并在下个礼拜二之前提交至少300名代表的签名，其中出自一个州的签名不能够超过50个。副总统贺锦丽是目前唯一参选的民主党人，并已获得足以赢得提名的代表票。如果贺锦丽是唯一的候选人，投票将在8月1号进行。在总统候选人获得提名后，新规则允许提名人直接指定竞选伙伴，而无需再进行投票。礼拜四，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宣布，已经在联邦法院对中粮国际澳洲有限公司及中粮资源 SA 有限公司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个公司在澳洲证券交易所市场上进行期货市场操纵行为。这两家公司隶属最大的中共国有食品加工企业中粮集团，该集团在墨尔本设有办事处。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称，中粮集团在2022年1月17号到3月3号期间进行了34次操纵行为。操纵手法包括在澳洲证券交易所日间交易收盘前无奈落单，旨在影响当日小麦期货的日结价格。这些操纵行为导致小麦期货合约价格未能反映真实的供需情况，并在市场上造成人为价格波动。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主席龙哥在声明中表示，操纵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已成为监管的重点。他说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他削弱了人们对我们市场的信任和信心，增加了参与者的成本，损害了农民、食品制造商、入口商和出口商的利益，影响了澳洲结账时支付的价格。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美国官员透露，预计两人将深入讨论加沙的发展情况，以及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的谈判。内塔尼亚胡在会面的开场白中对拜登说，我要感谢你50年来的公共服务，以及50年来对以色列的支持。我期待着今日与你进行讨论，并在未来几个月和你就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据称，拜登计划利用这次会面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压，要求他们通过美国支持的提案，分3个阶段释放在加沙的人质。CBS 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消息称，政府相信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很快可以达成协议。 据美联社报道，一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拜登同副总统何锦丽在以色列问题上无分歧。何锦丽没有出席内塔尼亚胡前一日的演讲，但会在今日稍后和内塔尼亚胡单独会面。在中共央行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调低后，礼拜四中国五大国有银行集体下调了存款挂牌利率。大陆民间认为调降幅度好大，这个反映出银行经营压力大，而且大陆内需不足。当日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五大国有银行都下调存款挂牌利率，其中活期存款挂牌利率由 0.2% 降为 0.15%， 三个月、半年、一年整存整取存款挂牌利率都下调10个基点，至 1.05 厘、1.25 厘、1.35 厘。两年、三年、五年整存整取存款挂牌利率都下调20个基点，至1.45、1.75、1.8。五大国有银行下调存款挂牌利率的消息登上大陆互联网热搜，由于各大银行频频降低存款利率，但就好少同步降低贷款利率。
礼拜三晚，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正式成立一个两党特别工作组，负责调查7月13号针对前总统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上个礼拜，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首次宣布成立两党特别工作组，对川普遇袭事件展开彻查。工作组由13名众议院组成，包括7名共和党籍和6名民主党籍议员。这个特别工作组拥有传唤权，将对相关证人进行质询。约翰逊说，加入这个小组的议员会是在相关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小组将会在12月13号前完成最终报告，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临时报告。宾夕凡尼亚州联邦众议员海利在遇袭案发生时坐在川普集会现场的前排，他是成立这个特别工作组决议案的主要发起人。他说，成立特别工作组的目的是要调查、详细讲明和解释这宗枪击事件和其中的安全漏洞，绝不可以被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今日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步估计，美国2024年第二季度 GDP 增速和消费者支出均超预期增长，显示经济复苏稳健，同时通胀仍呈黏性。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 GDP 年增长率初值是 2.8%， 远超第一季度的 1.4%， 同时亦高出早前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估计的 2.1%。 GDP 增速远超预期主要受益在消费者支出、私人库存投资和非住宅固定投资增长。个人消费支出第二季度增长 2.3%， 高于第一季度的 1.5%， 商品支出增加，而服务支出略有放缓。今日的数据是美联储官员议息会议前看到的最后几个重要经济数据之一。经济增长报告显示，美国经济仍处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华尔街日报说，最新经济数据应该不会改变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前景。美联储官员已经暗示，他们预计将会下个礼拜的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但如果通胀继续降温，他们可能会在9月份的后续会议上减息。礼拜四，市场研究公司 Canalys 的数据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 iPhone 在中国大陆出货量下跌 6.7%， 进一步显示苹果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截至6月的第二季度，苹果手机在中国的总出货量是970万部，低于去年同期的1040万部， 苹果市场份额是 14%， 比去年第二季度下跌 2%， 排名第六。而国内供应商手机的出货量占据了前五名。 Canus 公司表示，中国大陆手机市场主要是依靠供应方推动、供应方借助、618等全国性销售活动促销。除此之外，智能手机供应商还会与电子商务平台合作，以大幅折扣和促销开启促销周期。今年的促销周期比以往期早得多。 Kenneth 新闻显示，苹果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面临瓶颈。分析师表示，苹果在中国市场面临增长压力，正积极专注于优化渠道管理。今日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宣布，他们计划取消开放式座位模式，在他波音飞机上提供一些有额外腿部空间的座位，还增加过夜航班。这个是该公司五十几年来对他商务模式作出的最大改变，目的是扩大吸引乘客，还增加收入。开启式座位一直是西南航空航班的标志，这一种商务模式比乘客可以自由选择坐在哪里，但西南航空的高层表示，该公司需要适应当今客户的需求。该公司近期对几千名乘客进行调查，以了解乘客的需求和愿意支付的费用。结果发现 80% 的乘客喜欢指定座位，这个压倒性的比例令人大吃一惊。目前还不清楚指定座位和高级排位航班几时开始，但西南航空表示预计出年开始预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西南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乔丹表示，他预计改革后新增加的收入将大大高于西南航空目前出售额外服务所得到的近10亿美元。今日美国前总统川普否认关于亿万富翁马斯克承诺每月出资4500万美元支持他竞选的消息。两日前，马斯克亦否认了这种报道。川普今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讲到了马斯克，他说，我和他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川普跟着表示，有人告诉我他要每月给我4500万，我说这个听起来很多，即使对埃隆来讲这个也很多。他明确表示，马斯克从来没有告诉他要捐这些钱。川普是针对之前的一些报道作出了上述澄清。在川普7月13号险被暗杀之后，马斯克很快表示将全力支持他。之后有媒体报道说，这位科技富翁承诺今后将每月向一个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捐助4500万美元，以支持川普竞选。马斯克今个礼拜二表示，媒体报道的根本不真实。他解释说，他正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捐一些钱，但数额要少得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